各位听众，中共元老李瑞先生2019年2月16日在北京去世。李瑞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担任要职，晚年则因对政治体制直言不讳的批判而被看作是中共党内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但李瑞最有意义的贡献可能更在于他对中共党史的记录。80年代中期，李瑞离开政治前台后曾主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并陆续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掌握的史料整理成册出版。其中的庐山会议纪实尤其被看作是了解这段历史真相的必读之作。他的日记、书信等手稿近年来也在其长女李南央的努力下得以出版。李南央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这些个人手稿从国内转移到国外的曲折过程，以及这些个人记录的历史价值。您提到他的手稿日记已经全部都转到国外了，这些东西您不可能一天把它转走，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您父亲商量好要把这些东西转移到国外，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9岁到29岁，我父亲倒霉了20年嘛。
嗯。
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跟他划清界限的，是我后来自己文化大革命中，因为自己的经历，认识到了毛泽东的问题，后来我不就想找我父亲，让我父亲跟我讲讲什么什么的，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就找到大别山里流放的父亲了，这个我都有文章写啊。当我父亲给我讲他庐山的什么什么事儿，那对于我当时一个小工人是大开眼界啊，就根本不知道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那个我父亲平反复出以后，后来他很快就结婚了，继母就很容易的我们就走了。我觉得我和我父亲居然是有一种隔膜的，这个隔膜我不怪他，毕竟父女之间20年没有生活在一起，而且我曾经。就是因为要求入团呢，我也表示的就是很共产党嘛，共产党的好孩子嘛，所以我觉得他对我是有一定的疑虑的，我很理解这种疑虑，他并不是非常的相信我。我觉得是我的那篇文章，就是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出来以后，我觉得他觉得他心灵上跟我沟通了，而且他看到我一丝一毫没有依靠他，就完全靠自己，我只是有一个初中生的文凭。6岁以后，我经过德国、瑞士，然后就到美国定居。他就跟我说：“怎么说来着？”他那话就说：“哦，我最佩服你的2点。”我当时都挺惊奇的。哎，我说：“老爸，你还佩服我？”他说：“我最佩服你，一是你英语自学，一是机械的自学。”他说这2点我都做过，我都没做到。我觉得我爸爸就跟我有一种心灵的沟通和这个信任，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爸爸和我妈妈之间的所有的通信的原件，从1930年他们那个恋爱开始，
年轻的时候，对，
然后到了延安，然后一直到他们离婚之前，他就都给我了，而且给我的时候他有一个委托信，就是这个交给我的长女全权处理，然后我们就用了1年多的时间吧，差不多80多万字，上下两册，那时候国内找不到出版社，然后我们就自费在国内就印了。记得当时是200套，就是上下册的嘛，花了6万块钱。那我和我先生，我们不是做生意的嘛，他是大学的那个计算机的，我是机械工程，我们的就是那时候我女儿还在上学啊什么的，我们来的又很晚。我先生是都42岁了才开始工作，我是40岁的，哦，他都43岁了。所以我们经济上其实也并不富裕，可是我们还是就是觉得这个挺珍贵的就印出来了。当时是帮忙的朋友就说你这个是一个。很缓慢的算法过程，大概要几年，其实就2、3个月就被大家抢空了。高华他有的学生就来跟我买这本书，就说高华老师说要研究共产党的党史，这是一本必读书，这样也就给了我的很多的信心，而且使得我爸爸看到我的能力，就是我们完全是自己打印出来，然后我们自己又把它印刷出来，我觉得他就对我一种信任了。我就说那爸爸，我这个完了以后，我就做你的日记，行不行？他就说那就好。那时候他原件不肯给我，他说原件那个张阿姨不让，就是张雨冰不让，就说我不是共产党员呢。他的秘书也反对，就说我爸爸是中组部的干部，这组织系统呢是共产党的最高的机密系统，而我是一个就是非常
党外人士，
这些东西 哎，党外人士，这些我是不能 touch 的，就是根本应该属于我的。那时候正好有一个什么契机呢，是2004年，他就找了很多人帮他弄这个日记。他是想做删节，就是有一些不利的，对他不好的什么就删了。我说那这种事情我不参与，因为我觉得日记嘛就是要原汁原味，就根本不能删，删了就没意思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因为他给这个人给那个人给那个人就散得很乱，我就怕把原始
稿都丢了，
日记丢掉了，哎，丢了。我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我说我们把它弄给国家图书馆存起来，然后请国家图书馆帮我们扫描，然后所有做的人用扫描件来看。我爸爸当时就同意了，图书馆来人就把当时是27本吧，1947年到2003年的日记，27本日记拿走了。后来这个就给了我爸一套扫描完了的装订本，给了我一套光盘，我就利用这套光盘就开始做他的日记。1、2、3、3册出来了，这三册是什么？从1947年到1980年，他平常突出这段日记。后来当然也是国内没有地方出，我就在美国西洲出版社出了。这些事情不是都做完了以后吗？我觉得我跟我父亲就越来越有一种心灵的沟通，我父亲对我就有一种绝对的信任了，就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这个关系了，就是我们20年之间的这种隔膜，我觉得已经完全融化掉了。
这些日记与手稿的整理与出版经历了不少曲折，也掺杂着一些家庭的猜忌与矛盾。这是这对父女抹消20年的隔膜，重建亲情，重建信任的过程，也折射着一个政治无孔不入的环境下，一个家庭的聚散离合，恩恩怨怨。2013年，一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中国人看到李瑞口述往事，知道李瑞将日记交由长女整理，便设法联系到了李南央，又介绍给胡佛研究院。胡佛研究院立即表示愿意收藏这些日记和手稿，并计划在2019年4月展示这些手稿。这些个人手稿为什么重要？它的价值何在呢？
我就给你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哈。那个，而且我觉得我父亲特别了不起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些日记里头，就把它真正还原成一个人，还原成了他身上的党文化，特别深刻的党文化。所以它是一部共产党的党史。咱们先从最近的说，老说什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啊，你看了李瑞的信你就知道，没有市场经济，就是人治，谁有权谁就能拿到钱。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父亲在中组部的司机，那时候大家都下海，他就觉得司机的钱太少，他就一定要下海，后来就让他走了，他最后到了海南岛，就跟一个好像是北大的博士生还怎么样，反正那个人在海南岛创立一个公司，我爸那司机就跟他在那干。他们那时候当时是做芒果饮料还是怎么样的，因为是我爸爸的司机这些关系嘛，这个老板就回来跟司机来，就写了一封材料什么信，就说我们公司要上市，如果说好，我们要上市。我爸就大笔一挥，在咱们材料一写，就给了朱镕基。你猜结果什么呢？上市了，上市了，这叫市场经济吗？我当时看了，我目瞪口呆。哎呦，我说爸，哎，你这叫什么呀？你这个，哎，就这么上的市，就这么简单。实际上，中国那个时候是有评估公司的，公司要上市要必须经过这个公司的评估，具有什么什么水平什么什么才能够去上市了。但是这有人，哎，多简单，这是一个例子啊。还有就是有一个官司，这个官司可打了10几年，就是一个台湾的老板在湖南投资，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把这老板给抓了。老板的女秘书就到了北京，就说这是个冤案。其实老头你什么都不了解，你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
嗯。
然后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样，居然我继母就认了这个女秘书当了干女儿。但是我湖南的亲戚就说这个女人在湖南非常有名，就不是一个好人。为什么我相信他们的话？就是你想想，我继母连我都不能进家门，对吧？他怎么能够把一个外人认成干女儿，而且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然后很快就看到家里头就多了一套沙发。然后我爸爸日记里是怎么说的？是说这个女人的儿子在北京有一套房子，要搬家，要装修，这个沙发没有地方搁，就放到我们家了。再过一些时候呢，家里又重新买一套新沙发，这套沙发就进了我的继母的儿子的家。然后我爸就给他批，批到一届一届一届的湖南省的第一把手，什么熊金泉呐，反正是挨个都批了，不管用不管用，就换一届领导就批一届，换一届领导就批一届，最后又批到高法。我跟你说， 周强如果是贪污犯，最后查周强的保险柜里，他不定有多少说我爸批给周强，然后周强办的案子呢。然后，但是这个人反正始终还是就是判了10年，这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多了去了。再跟你说，林芝是我继母的老家，林芝县说是要做一个什么水渠，要3000万，就到北京来了，找到我们家来了，哎，就说我们有什么什么水利工程啊，什么要3000万。我继母就说您得给人办好，一批的汪树成，汪树成对我爸是非常尊重的，是原来他们水利系统，当然也知道我爸是水利电力部的，汪树成是当时水利部部长，一批3000万拿到手，干什么了？真的盖了水渠了，这水渠成不成？没人问，不知道，这反正3000万就凭着人的关系就拿到了，我爸也挺高兴，觉得汪树成买他的账啊，他这个下了台的老干部。汪树成还看得起，哎，他心里也比较好受。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刚刚开始有下海的时候，就有私企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是跑单帮的一批人，就是长途贩运，那么就要车，当时车是国家统筹统销的，私人是买不到卡车的。我这个继母在林芝的，他现在养你的姐姐还在现在当农民，那个农民的儿子就说我要跑单帮，就要买一辆卡车。这卡车是怎么办成的？一个条子写给周建南，第一工业部部长批了，再拿这个条子去找谁？实验室市长兼第二汽车厂的党委书记叫沈一科，是曾经当过中联的秘书，是跟我爸爸在任何一起办报的老朋友。沈一科一批，这辆车就拿到手了。你说这叫市场经济吗？
对。就是说这几年的经济起飞实际上是完全是靠这个官商合作勾结的这样运作起来的。
对，全权交易，这个日记里头一个这样的案例。
但是如果你把这样的日记公布于世，对于李瑞先生的形象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呢？因为他也参与了全权运作的这样一个机制吧。
当然了，我觉得我爸爸了不起在什么地方，他就说我这个人啊，反正是赤裸裸的，只要对历史研究有好处，拿走就拿走吧。他就不太在乎我的这个个人的形象。我觉得这就是他有历史学家的角度，他懂得历史是怎么回事。他把他的所有的日记给我，他知道这个日记里有很多很多很多对他个人不利的事情，对他的个人形象非常不好的事情。还有就是，刚刚金秀跟他讲，就是刘志丹当年离开野人的时候，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走的，就是知道自己要死，跟高望生留下个活口，证明我的清白。就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为什么说他是个活的党史？还有我爸爸还属于就是文笔特别好的人，就那几笔栩栩如生，事儿也记了，这事儿也活了，特别精明。他就记事儿，他很少发感想。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已故中共元老李瑞先生的女儿李南央女士的采访。李瑞始终没有脱离他所批判的体制，但几经政治风浪，仍然保持了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李瑞，以对自身在体制中的切身体验的冷静记录，留给人们一个了解官方言说背后的历史内幕的窗口。欢迎您在法广中文网站公民论坛栏目收听本次采访的更多内容。本次节目由瑞吉主持，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